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要特别感谢神。昨天我们教会的福音烧烤野餐特别的顺利，特别的成功，尤其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前天下雨，今天下雨，但是昨天风和日丽，所以真的是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叫我们在有太阳但是不那么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来尽情的享受神的创造，同时彼此交通，也能够像许多我们初初认识的朋友来建立关系，来见证基督，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退休会。所以我们为这个缘故来满心的感谢神。今年的8月15日啊，是农历的7月15日。道教以这一天为中元节，或叫地官赦罪日。佛教呢，以这一天为盂兰盆节，台湾和东南亚则以此为鬼节。有以7月初一为鬼门开者，也有以7月15日为鬼门开者。无论如何，我们有许多同胞在这一天或这段期间祭拜亡灵，尤其是祖先和住家附近的孤魂野鬼。这孤魂野鬼呢，在台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叫好兄弟。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来祈求庇佑和平安。我们基督徒不拜偶像，作为华人基督徒呢，不拜偶像我们多数同胞还可以接受，我们但我们不拜祖先却被同胞们批判为不孝。所以我想在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基督徒与祖先这个题目。首先看的是圣经中有关祖先的教导。圣经中有关祖先的教导，我们看到是主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强调他是他们列祖的神。当我们来阅读来研读圣经的时候，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神向他拣选的百姓以色列反复的宣告他是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神拣选亚伯拉罕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赋予他，就是叫万民得福。但是他不是只将这个使命向亚伯拉罕交代一次就没事了。事实上面，我们的主一再向亚伯拉罕的子孙们显现，强调他就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也一次又一次的来吩咐他们，也是要照样叫万民得福。比方对以撒，他强调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对雅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然后他说也是以撒的神。最后他不忘再强调一次，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我们看到神啊，将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重责大任交给摩西，并且吩咐他告诉大家，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生息日久，渐渐的被埃及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宗教等同化，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与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神拣选了摩西，要将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他吩咐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谁呢？我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现在我听见你们的苦情，要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来带出来。那摩西之后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是约书亚，约书亚是将百姓带领进入了迦南应许之地。摩西他只能够在约旦河东岸来摇头叹息，因为神不许他进去。约书亚把百姓带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晚年召聚百姓，传达神所吩咐的，一再强调呢，神啊，要与你们的列祖、你们的祖宗等的关系以及互动。然后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对百姓们来提出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你们今天可以来选择，选择要来敬畏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或者是要回到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但是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的家中会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摆上这个匾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提醒。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还是眷恋你们上一代的祖宗在埃及那边所侍奉的那个假神，那个带给你们的祖宗痛苦的那个埃及之名的假神，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和我家，我们除了侍奉主耶和华之外，我们不会有另外的一个选择。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在旧约里面，尤其是我们看到律法书和历史书，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以色列百姓，我是你们列祖的神。那么神不止来向以色列民强调他是他们祖先的神，神也向我们强调一件事情，祖先的对错对子孙有重大的影响力，祖先的对错对子孙有重大的影响力。其实我想世界上各个主要的文化都有类似的教导，我们华人传统上就有这么一句这一段话，什么话呢？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有没有听过？所以就是说，祖先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是那么具体的呈现在他们的子孙面前，所以会对他们有一个示范的作用，会有很大的影响力。神在圣经里面也是这么一再的提醒我们，祖宗对子孙有重大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对或错也会严重的强烈的影响他们。神在十诫中就明确的宣告，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请注意以下的话，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讲的非常的严厉，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孩子们从小就看在眼中，不知不觉的就受到影响，就会去跟着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为人富足者， 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给我们的子孙的影响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说没有关系，我到时候他们我做我的，到时候看到他们这个学着我做，我就打他们，不让他们学就好了。打归打，但是孩子们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你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是不是？神他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的，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人的国位。所以如果我们做人的富足的，我们对子孙起了一个正确的示范作用，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是光明正大的，那肯定能够给孩子们给子孙们非常正面的影响。可是神也警告所罗门，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啊。所以神警告所罗门，其实神已经知道所罗门的心，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神不是说你们而已，神是说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再次的强调了你们对你们的子孙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来小心的事情是，我们会不会对我们的子孙有影响。我们看到神警告所罗门之后，所罗门在国事昌隆时自得意满，心高气傲，使他离神越来越远。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所罗门 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侍奉耶和华。哇，这个行径呢，不仅招致国家分裂，更对后世子孙有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列王记和历代之中，某个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列祖所行的，这段话和类似的记载就随时出现，时常出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我们看看以色列可以说是最邪恶的一个王和他的妻子，这对国王王后亚哈耶洗别是多么的恶劣，是多么的邪恶。列王记上22:52-53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接着说什么？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亚哈他的邪恶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圣经如此清楚明确的来宣示。所以这是我们的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来给我们的警惕，给我们的提醒。祖先的对错对子孙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不仅是因为这是我们身为一个人所应当做的，身为基督徒所应当做的，也是因为我们将来都要成为父母，都要成为祖父母。我们中间也不少人现在已经是祖父母了， 我们要来小心我们对后世的子子孙孙的影响力。那现在看了圣经中讲到这么多有关祖先的教导，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上面，就是我们对于祖先崇拜这个事情，我们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认识。首先呢，我们对父祖的正确态度啊，我们对父祖的正确态度，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要敬奉孝顺，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要敬奉孝顺。圣经一再强调祖先对后世子孙有重大影响力，圣经也一再强调我们为人子孙的要孝顺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我们的尊长，圣经一再强调这个事情。看到圣经要强调孝顺父母，我们要知道这是十诫当中有关人伦的首要诫命，出埃及记20:12，然后在申命记5:16再次的出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孝敬父母，这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选择的事情， This is not optional， 不是，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不是你高兴做你方便才做，不是，是必须去做。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十诫就是十条诫命，它分成两个部分，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律定跟神关系的诫命是第一诫到第四诫，从第五诫到第十诫这六条诫命是律定了人跟人的关系。而律定人跟人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就是第五诫，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所以神把孝敬父母当成是律定人跟人关系的第一条诫命，这也是神对他对属他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我们在利未记19:3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神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三句话放在一起是特别的有趣。神他在末了所强调的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记得是我拯救你们，你们要记得我是造物之主，我是拯救之神，你们跟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在这一段话之前，这句话之前，神说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每一个人都要孝敬你自己的父母亲。接着他说你们也要守我的安息日，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两件最基本的事情你们一定要做到，你们一定要记得，首先要孝敬父母，其次要守我的安息日。孝敬父母，这是你们作为你们的这个父母的儿女应该尽的责任，守我的安息日是你们作为我的子民应当要尽的责任，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这么强调的。所以我们论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啊，最基本要求的其中一个就是要孝敬父母，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们就必须孝敬父母。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要求的应有的真心实践，是不容推诿的。在马太福音15:4，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法利赛人是宗教狂， 他们是律法主义者，而他们只重视外表，只重视行为，内心如何没有关系，他们只在乎人们看得到的那些东西。所以能够博得人的称赞的，人的尊重的，他们就喜欢去做，人看不见的他们就无所谓。神斥责这批人，这批律法主义者，你们明明知道神对于孝敬父母的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可是你们却告诉那些跟从你们的人，你们要奉献，要奉献财物到圣殿里面，而只要你们奉献了财物到圣殿里面，其他事情你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后面，放在其次，就不管了，可以不做了。所以如果你只有这笔钱，你本来是要来孝敬父母的，但是你把它拿来给了这个圣殿，那你可以不用再去管你父母亲的死活。这是法利赛人的教导，所以我们主耶稣对这个深恶痛绝。他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遗传就是传统。清朝末年跟民国初年这个翻译，在这个今天 有若干地方它的词义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遗传指的是传统，而不是指的基因上的这个先代对于后代的那个影响，不是。借着传统废了神的诫命，因为你们传统上就是这么说的，只要把孝顺父母的钱拿来奉献给圣殿，就可以不用再去孝敬父母，多么的邪恶，是不是？这是神深恶痛绝的事情。那不止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对信徒们耳提面命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保罗说的理所，这个斩钉截铁，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啊，他说了几次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中一次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然后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孝敬父母也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是必须去做的，是本来就应当如此的。所以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看十诫的前四诫，神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的主，你们独一的主，所以你们必须来侍奉我，你们不可敬拜别神，你们必须守安息日等等的。然后如果你们不做，我就会追讨你们的罪。但是讲到赐福，神应许的这样的一个赐福，很明确的要得到什么样的福气，赐下什么样的福气，却是在律定人跟人关系的第一条诫命，也就是第五诫里面说要孝敬父母，从这个里面来赐下的。所以保罗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不只说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这样的来吩咐我们，这样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中华本身，中华文化本身也强调孝顺父母。我们看孝经啊，是儒家讲论孝道的经书，而且这本经书特别短，全书才1800多字。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个背诵记忆特别强，这1800多字很快就可以背下来。啊、哦，虽然才1800多字，但是仍然位列儒家13经之一呀、啊。在孝经开宗明义 篇这里面就说，夫孝得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又说，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孝顺孝道是道德的根本，是德性的根本，是教之所由生，也是所有的教导要从这个里面来发出来的。那他说这个孝顺从什么地方开始？始于事亲，就是服侍侍奉我们的父母尊亲，忠于事君，然后要来这个服侍我们的长官，我们的这个掌权者啊，说的直接点，就是服侍我们的老板啊。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说是主人啊，忠于立身，然后就是说我们立身处世也要拿这个来当做持续的实践啊。那在《礼记》的记忆篇里面记载了儒家宗圣曾子，就是曾参啊，说的一段话：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服辱，其下能养。所以最重要的孝道是什么？是尊重、尊崇我们的父母尊亲，其次服辱，就是其次的这样的一个孝道，是不辱没我们的父母尊长，不要叫他们觉得丢脸。在最其在后面的，那才是能够来奉养他们、供应他们的物质上面的需要。所以我说，孝道在中国伦理当中一直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有“百善孝为先”或“百行孝为先”的说法，又有二十四孝和类似的书籍来教导孝道。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还是经常的来学习二十四孝，老师每隔几年啊，我还记得好像在小学就领了两三次二十四孝这个课本啊，而且还有叫绘图二十四孝，就生怕我们光是看文字还不明白，还要画一些画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孝顺父母。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已经忘了是谁了啊！这个他们的家啊有很多蚊子啊，那父母亲被蚊子咬的啊，是不能够好好入睡，所以这个孩子就把自己的这个上衣脱掉了，就打赤膊，让蚊子专门来叮咬他哦，好让父母亲入睡。哎呀，这个叫啥来着？我先忘记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想不起来了啊。好，因为现在我们有杀虫剂了，不需要来学这个东西。有蚊香啊，有杀虫剂啊，这个一点是蚊香，一喷杀虫剂就有效了啊。好，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视孝道的。那父母亲，父母尊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要孝顺他们，要奉养他们。我们要敬奉，要孝顺。他们离世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纪念和显扬。我们要纪念和显扬。我们做基督徒的，在父母尊长在世的时候孝顺他们，理所当然的。我也知道有许多基督徒对父母亲的这个孝顺是邻里所称颂的。但是，就像我刚才在前言里面所讲的，我们不拜我们的祖先，这就引起许多同胞的批判。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在意祖先，心中无祖先，绝对不是，只是我们不用传统的或说迷信的方法来看待我们的祖先。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呢？就是纪念和显扬。我们看传统上华人对先祖的态度是加以祭拜，孔子对此的教导是：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在父母尊长还活着的时候，照着礼所规范、所要求的来侍奉他们。 他们死了就照着理所规范的来埋葬他们，又照着理所规范的来祭祀他们。那祭祖和扫墓就成为祖先崇拜的重要部分。祭祖一般是在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先祖的生日和忌日，和传统四大节庆当中来进行。这传统的四大节庆就是清明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以及农历七月鬼门开期间所要做的事情。做的事情就是供奉生礼和焚香烧纸。扫墓则是在特定的日子，如清明节和祖先生日或忌日上坟进行墓祭、献上生礼，还焚香烧纸和除草添土等等。这是我们传统上华人对于先祖所做的。那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不祭祖，其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祖先根本享受不到子孙的敬拜。我再说一次，祖先根本享受不到子孙的敬拜。我们的神在旧约和新约当中明确的启示，所有的人死后都到阴间等候复活和审判，其中有些人将进入永远的生命，其他人则将下入永远的沉沦。那在阴间等候复活和审判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阴间包含两部分，一个人一个是一人灵魂所在的乐园，也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因为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心之人之父。那另外一个部分则是不义之人的灵魂受苦的地方。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财主跟穷人乞丐拉撒路的一个对比。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金山银山，另外一个人叫拉撒路，他是个乞丐，常常挨饿受冻。这两个人后来都死了，当然人人都欲死，这个没有任何好争论的，人人都有意思。问题是死后还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拉撒路乞丐，他在活着的时候他常常向神祷告，他寻求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安歇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他觉得自己有钱有势，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依靠，不需要神，所以他死后到了阴间受苦的那一个部分，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干渴。那么他就祈求亚伯拉罕说哎呀，我在这里这么痛苦啊，我不要我的在人世间的这个兄弟们继续受苦，可不可以求你差遣使者去告诉他们亚伯拉罕告诉他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由此可知，人在死后灵魂依然有知觉，而他们在神为义人和不义之人分别预备的阴间当中已经是无法彼此跨越的。那么在人世的子孙岂有能耐去帮补供应或满足那个在阴间的人呢？在我们的主为义人和不义之人所预备的那个阴间的这两个部分，他们彼此已经是无法跨越了。那么在人世的子孙怎么有这个本事或能耐去供应帮补或说孝顺那些在阴间中的祖先呢？是不是？其实不用讲到圣经的教导，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去思考，就会发现这个祖先崇拜、这个祭祖，这是有许多的漏洞的。 以多数人的祭祖方式来看，就像我刚才所讲，初一十五拜一次，是不是每个月初一十五拜一次就两次，然后呢怎么样，就是祖先的生日祭辰的时候拜一次，然后呢一年的四大节啊，春节、这个清明、端午、中秋再拜一次啊。那你看一年这个每个月拜两次，就24次，生日祭日26次，再加上四大节庆拜一次，就30次。一年多少天啊？365天，拜他30次。以多数人祭祖方式来看，若祖先在阴间真能享受到这一些的所献上的生礼，也会三餐不济，饥肠辘辘，骨瘦形消，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如此必将对在世的子孙心怀怨怼啊！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的女儿小时候大概3岁多3、4岁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我的岳母在那边拜祖先，她在旁边问奶奶你在做什么啊？我岳母回答说在拜公妈，这是台湾的讲法，就是拜祖先，公妈，拜公妈，公妈就是祖先啊。然后我女儿就问，那奶奶你为什么要放上肉肉，要放上水果啊？因为要给祖先吃，祖先会饿。好，我女儿再问一次，那奶奶你什么时候拜？我忘记正确的讲法是什么，这是我岳母转述给我的哈。我岳母就说初一十五拜。我女儿从小就很聪慧，接下来她就问了一句话，那奶奶你不拜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饿死？初一十五才拜嘛，是不是？同言同语，可是有道理，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当然尔，就以为大家都拜我就跟着拜，然后拜了就是心安的，不是想到这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应该的。再其次呢，我们不祭祖不只是因为祖先根本享受不到子孙的祭拜，也是因为人们祭祖的心态其实并不正确哦，人们祭祖心态其实并不正确。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在父母等尊长在世的时候并未对他们尽孝，却是在死后啊举行铺张的丧葬仪式，有的是基于个人面子和公众观感的问题，有的则是想趁机多捞些份子钱。份子钱是中国民间的习俗和传统，就是当某人家中有婚丧喜庆这些，比方说结婚啦、生子啦，哦，这个等一下啊，死人啦、乔迁啦、进名校、大学等等事情的时候，相关的人要送上礼金和礼品等。我蛮喜欢看那个老舍的书啊，哈，老舍他写了一本书哈，叫做《正红旗下》，这其实是他的自传，还没有完成。也没有办法完成了，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了。正红旗下啊，他在这里面就描述了他的母亲为着凑份子钱而发愁作难的情景。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老舍写的《正红旗下》没有哦？从大陆来的都没看过。哎，有啊，你看过？大龙看过，还有谁忘了？ OK，其实就显明人的本性。我们在台湾哦，那个我们在读大学那个年代啊，是不可以看那叫匪书哦，这个匪书是禁书哦。那可是你越禁我越想要看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了很多所谓的禁书，老舍的书是老舍啦、巴金啦，这些我们都看的哦，正红旗下。就反而在大陆上弟兄姐妹不看了，奇怪，他不敬，所以大家就没兴趣了啊。这个人的本性就这样，你越敬我越想要看。哎，好，那另外一个 这个不正确的祭祖心态，是因为认定祖先在阴间过着跟人间一样的生活，有着跟人间一样的需要，所以若未祭祖，请看啊，就唯恐祖先在阴间会因不满而对人世间的子孙作祟降祸。真的很多人这么想。另外一个就是唯恐祖先会因饥饿而无力对抗那些侵犯家人的恶鬼，所以这就是说要祭祖就是让他吃饱喝足，然后有力气来保护我。说这是什么样的祭祖心态？那基督徒之所以不祭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唯一值得敬拜的乃是独一真神。在旧约当中，神已经多次吩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能够有任何形式的偶像。听说现在有些人他们要与时俱进，所以已经不再是拜那种这个正经八百的偶像，现在有所谓的可爱版的偶像，娃娃版的偶像。大家知不知道，在大陆甚至有人把马云的照片拿来当偶像崇拜？真的有人拜马云啊，因为他是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有钱人，现在好像不是他了，是不是？我对这个不是很关注哈，就是上次不知道听谁说他不再是中国第一大财主了，有这等事吗？不知道啊，反正我就记得看过一个新闻，是有人把马云的像供在那一边，因为他是现代财神爷。管他是什么样的偶像，神说都不许。神也明确宣告，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只有我是你们真正的依靠。那我们看，再者我们也要明白，真神才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生命源头。如果要祭祖的话，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的啊。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路加福音在追溯玛利亚的夫婿约瑟家谱的时候，一路追到亚当，然后他怎么说的？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吗？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来，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我们世界所有人，我们众人的祖先，然后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真要去记住追本溯源，我们要来拜的是那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哦，所以真神乃是我们人类共同生命源头，我们必须敬拜他。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基督徒应当积极的来实践合乎圣经的孝道。我们要谨遵经训来顺从父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要尊重父母，使他们快乐。尊重父母，使他们快乐。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对，过来要手足相爱，让父母宽心。手足相爱，让父母宽心。请看以扫和雅各两兄弟在母亲利百家腹中就彼此相争啊。利百家那个时候就痛苦地说道，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主耶稣他更讲的露骨，若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我看到好些个报道，这个父母死了留下庞大的遗产，然后这个 儿女们就开始在那边你争我夺，想办法上法院把对方给告倒，最好所有的财产都归我。父母死后有知，怎么能够安心？是不是？然后我们要供养父母，敬儿女天职。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敬儿女，来供应父母物质生活所需的，这是我们的天职啊。你就看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啊，他将照顾母亲玛利亚责任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他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约瑟也是很好的榜样啊，约瑟也是很好的榜样啊、哦。你就看到圣经记载，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那其次呢，现在讲到重点了，基督徒应当认真的来活出祖先传续的生命。我们要做祝福父母的基督徒。箴言31:28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虽然这里指的是才德的妇人，可是我相信我们做父亲的也希望我们的儿女将来要起来说我们是有福的，是不是啊、哦？我们做儿女要祝福自己的父母亲，然后我们要做怎么样显扬祖先的基督徒。经上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这与我们华人传统上面希冀子孙要光宗耀祖、光耀家门等相符合。那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就是很好的榜样，他在世的时候就告诉门徒们怎么样，要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那我们要做追念哦，我们要做继承复制的基督徒啊。然后我们还要来做追念祖先的基督徒。怎么个追念法？用心举行丧礼，用心举行丧礼。刚才我们讲到约瑟，约瑟在他父亲死后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吩咐他的医师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因为这个时候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啊、哦，要用心举行丧礼，不是只是强调一个形式。现在人太强调形式，甚至于花钱请人来当孝子代哭，你说这个像话吗？自己在旁边吃喝玩乐，然后花钱请人来当孝子孝女代哭啊。要用心纪念祖先，要用心纪念祖先。旧约和新约都记载了不少家谱，华人也有家谱，这是纪念祖先的好方法，这是纪念祖先的好方法啊、哦！其实要用心追思祖先，在祖先的生辰忌日举行家庭礼拜，向家人分享祖先的行仪，并且感谢神的恩典。你看保罗他就对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名记心里的，我相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告诉他要记得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对他生命的影响。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祖先所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们要纪念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这包括顺从父母、敬爱父母、尊崇父母和供养父母。孝顺父母的诫命乃是由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导引发展出来的。一个真心的来敬畏神、顺服神的人，自然会敬爱和听从父母尊长，他顺服神的至高权柄，当然也会听从 父母尊长的吩咐。那么我也要再次强调，神在圣经当中多次吩咐我们要孝顺父母，这不在乎我们的父母是否体面、有学问、好照顾、能讲道理、对我够好等等，也跟我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时间、这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对我是不是公平等等完全无关。我们之所以孝顺父母，乃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给下一代最好的身教，更是因为神如此吩咐我们。至于记住这个，抱歉我打错字，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深知祖先不是神也不是鬼，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死后的状态，也无法干预他们死后的活动，所以无需也不应加以祭拜。但我们一定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记得我们的祖先是谁，让下一代知道祖先对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且努力活出能够荣耀真神和彰显祖先的生命。这都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不是吗？我们低头祷告。父神啊，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的来看待祖先崇拜的问题，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谢谢你来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孝顺父母。求你就叫着，求你就帮助我们照着你在圣经当中所吩咐所教导的来真正的来孝顺父母，来遵从他们，来纪念我们的祖先。我们要做一个对神对人对祖先都问心无愧的基督徒，我们要做能够荣耀真神、能够光宗耀祖的基督徒。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所以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